话说大唐女皇武则天一心要把慧能请到皇宫当国师，被慧能拒绝了。武则天立时大怒，哼，好个不识抬举的和尚，竟敢拒召不来，朕要拿他入京问罪。武则天说完，突然仰天大笑。
武则天突然间笑声出，转怒为喜，把胡存英呼叫一声，母爱卿别怕辛苦，你带朕曹溪再走一途，替朕再去把大师回复，感谢大师为我指迷途，他不来即来朕已领悟，一法玄机已透出，大师他不愧为禅宗六祖，真乃是有道高僧，令朕敬服。
武则天常得神秀德业的感召，也有些人生智慧，言说之下突然醒悟其中真意，不由转怒为喜。吴爱卿，你带朕速去曹溪谢过禅师，就说他不来即来，无法即法，朕受教了。武则天说完，提起御笔亲自书写一道圣旨，师以道气无为，德光先圣，入大成之顿教，表无相之真宗，继而名震十方，声誉四海，万机无恼，八十俱安，功超解脱之门，心正菩提之序，朕已身居即位，世纪凡间，空披顶戴之诚，助享醍醐之位，恨不能屈陪下位，侧奉灵音，轻求出离之缘，高步妙峰之顶，师以弘扬之内，大济群生，恒周集于苦海之中，究沉溺于爱河之岸，金钱中书舍人吴存影，专持水晶钵盂一副，摩纳袈裟一条，花缎袜一双，白毡两端，香茶五壶，钱三百贯，前见勿微，少身供养，以表朕之精诚，仍委韶州解家宣慰，安续僧徒，勿使宣繁似雨，万岁通天元年敕。武则天能下这样的圣旨，赐这么多的东西，实在是不容易，这也是慧能大师德行的感召啊！这叫有道人人亲，有德处处尊啊。这道圣旨现在还在广东南华寺，也就是当年的曹溪宝林寺里保存着。武则天常得神秀的指点，现在又得慧能大师的开示，后来呀也修持的不错，有些智慧。佛经前边有一首开经记，那就是武则天做的，说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结如来真实意。吴存影当即领旨，携御赐之物再度前往曹溪拜谢六祖慧能。神龙元年正月十五，武则天和中宗皇帝又下旨遣内侍薛简持诏到曹溪迎请慧能入宫，慧能以老病确之，没有应召。薛简回宫后，将慧能所开示的言语表奏皇上，中宗皇帝蒙获法益，龙心大悦，觉得自己能得到慧能的开示，实在是积善有余，往事种下了不少的善根，今日才有如此的福分。他激动之极，写下圣旨，我朝中人蒙大师德化，一心向善者甚众，这令朕十分的欣慰，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吉邑不临，兵戈不兴，这一切的福分全赖大师所赐。同年九月，中宗皇帝又下旨奖于慧能，并赐慧能新州旧居为国恩寺，以经七德，以表七功。 削减迟照迎请慧能这件事，坛经上有记载，我就不细说了。其实慧能不奉诏入京，除了尊重神秀，想成就神秀的道业外，也是想远离名闻利养，更好地弘扬禅宗正法。要讲真正弘法，要在一个地方如如不动才行啊，这样可以方便学生学法，一提到某个法门，人们马上就想到某个地方。如果你今天到这儿，明天到那儿，没个固定地方，人家学法都没法学。纵然他个人成就了，可是权威的学府就没有了。唐代大诗人王维为慧能撰写的碑铭中，用了子毛之心，敢望凤阙，远公之足，不过虎膝两句话，也是两个典故，形容慧能不奉诏入京的德操，赞美慧能身居佛门，不忘朝廷，谨遵五祖的遗训，弘法南方，不改初衷之美德，不越雷池一步的向道精神。慧能为不负五祖的重托，大力弘扬禅宗心法，几十年来一直住曹溪宝林寺，如如不动。不但他个人成就了，他的这个道场也成就了，时人都称他为曹溪大师，这是人们对他恭敬之极，才用他住的地名来称呼他。他这道场可是最高等的第一权威的学府，他的教学法也是最高等最究竟了义的教学法，在他这毕业的学生在禅宗修正上文凭也是全国第一的。慧能在曹溪高树法床，大振宗风，德音远播，声誉四海，门人云集，经他指点的悟道超凡者不计其数，光四法弟子就有清源行思、南岳怀让、永嘉玄觉、菏泽神会、韶州法海等43人，这可跟以往的代代一脉单传大不一样了。他一个人就教出这么多的继承人，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禅宗弟子，成就多大，真可谓是桃李满天下。这些弟子当中有许多人明心见性的故事都非常感人，坛经当中有记载，大家自己看一看。可以说慧能在曹溪创下了弘传佛法的奇迹，为中国禅宗思想的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他的这些传法弟子各自弘化一方，传播全国各地，后来形成河北临济、湖南潍坊、江西曹洞、广东云门、南京法眼等五宗，也是最富有特色的五家禅，就是所谓的一花五叶。这五宗传法各有特点，他们的言传中都孕育着无比的智慧和机锋，为我们留下许多精彩纷呈的禅宗经典故事。慧能在东山得法的时候，五祖大师就告诉他，衣钵只传到他为止，不要往下再传了，免得为名为利者只注重衣钵祖位，忽视心法，再造成流血事件。我想慧能当时要是有神秀大师那样的地位，五祖就只能传他心法，不会传他衣钵了。可慧能是俗人，又没随五祖学法，要是没有这衣钵做凭证，他日后就很难取信于人，那就难以弘法度众生。如今人们的信心已熟，慧能便秉承五祖大师的遗训，不再往下传衣钵，而只传他的无上法宝《六祖坛经》，用来兴隆佛法，普利众生。从此后禅学日盛，才智之士往往出乎其间，自古诗情半个禅，以禅为诗，以诗为禅，无可无不可也。诗为禅客天花锦，禅是诗家切玉刀，骚人墨客通过参禅体验，在他们诗词中表达禅理和禅趣，禅僧也通过与文人惆怅述说他们对宇宙人生的理解，像王维、孟浩然、柳宗元、白居易等许多诗人的作品都表现出受禅熏陶的痕迹，许多诗歌也都抒发一种无欲恬淡、清静悠闲的感情，也描绘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意境。这种意境只有通过禅的体验才能加以表现， 也只有在人与大自然的水乳交融中才能获得。由此可见，慧能大师在中国禅宗史与文化史上的贡献不可忽视，可以说他在中国禅宗史和文化史上都谱写了生动的一页，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。法眼宗远传于泰国朝鲜，曹洞林济盛行于日本，云门及林济更远播于欧美，可谓法流四海而不息。所以慧能大师弘扬禅法的发源地曹溪宝林寺，至今山门上还刻着那几副具有特殊意义的对联。山门外边是宝林道场承东山法门，衣钵真传留圣旨，黄梅新印受南方乔子，风帆飞动谢玄机，曹溪境域法乳源流，天下禅风从此播，宝林道场慈云弥布，各中消息自西来。山门的里边是宝林道场制药三藏留圣迹，曹溪圣地慧能六祖产禅宗，中国禅宗经黄梅西洋渐及欧非北美，曹溪法寺由清源南岳遍传寒月东瀛。慧能一生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，他24岁闻经悟道，39岁剃度落发，说法立生37年，76岁在他的故居国恩寺静坐圆寂，这叫菩提无数，叶落归根。他把自己的一生毫不保留地献给弘法事业，献给了芸芸众生。当时不光社会各界的学法信众悲痛已极，就连无情的草木也对大师的离世表示出悲情。慧能不仅以佛法之弘扬净化人心，裨益社会，更以其特有的智慧融东西思想于一炉，开创了中国化的禅宗祖师禅，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。慧能禅宗与传统意义上的禅宗以及南北朝各家禅学有着原则的区别，它是中国人以自己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建立起来的。因有慧能大师的化世，及至一花五叶之后，禅宗就在中国大大的发扬光大。他和老子、庄子、孔子、孟子都是同一流的伟人，堪与他们比肩。唯使慧能大师精神不朽，让人们见贤思齐，所以慧能大师的真身至今仍在广东曲江南华寺，也就是当年的曹溪宝林寺的六祖殿上供奉着，历来有许多国内外的知名人士去瞻仰朝拜这位佛门高僧的真身仪容，表达心中无尽的缅怀和敬意，有的为他撰碑铭，也有的为他作像赞，说如是我闻心火成，弃机米熟筛诗经，三更受波无人觉，一计明心万事经，南海有缘成祖道，东山普渡始阳城，十方奇迹持天下，毒药曹溪揽尽经。这位禅宗巨匠，一代英才，六祖慧能大师，红尘洒甘露，青史留诗篇，将使后代永远尊崇与怀念。
休，歇 写刑庭十年久，说说长长乐悠悠，曲曲折折路难走，苦苦天天在心头，不得闲而光应拥有，前嫌高峰不能丢，先者为业永不朽，著书言唱来传流，书说至此思绪如潮，说不完慧能那铮铮的人生路，唱不尽他殷殷的佛子心，只得战战兢兢地用四句话来结束此书。高僧慧能扬禅宗，度众济世润愚蒙，真知灼见令人敬，功垂千古留美名。
观众朋友们，六祖慧能一书到此全部播讲完了。在此我非常感谢成就此书录制的所有同仁，我呢也很幸运，从农村的乡间小路走上了电视大屏幕，播讲了这部由我自己撰写的长篇古书。本人自知才疏学浅，对佛法领悟不够，但是我衷心的希望观众朋友们能从中悟出人生真谛，学习做人的道理，努力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准，从生活与实践出发，多牺牲一点小我，多献出一片爱心，为建设一个温暖和谐繁荣昌盛的大家庭献出一份光和热。谢谢大家收看，再见。